1月3号星期三，假期里没有很多新闻，或者新闻不多哈，我就在想是因为记者们也在休息的缘故吗？但是2024年一开年哈，明显感觉到事情就特别多。首先是日本石川县7.4级地震之后，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超过30人，灾区的房屋结构受损的人们在体育馆或者学校里面进行避难哈，然后4面8方的物资也在紧急的运往灾区。可是就在昨天傍晚的时候，东京羽田机场一架日本海岸护卫队的庞巴迪-8飞机，它已经装满了那些救援物资哈，准备起飞前往灾区，但是它和刚刚降落的日本航空的客机发生了相撞，迅速起火。海岸警卫队飞机上有6个人，其中5人遇难。幸运的是呢，日本航空这架空客A350 的客机上，他们有367名乘客和12名的机组人员，他们是全部安全哈，非常安全的得到了疏散。那目前呢，相撞的原因还没有公布。包括机场，然后这个航空调度以及空客的安全人员都在参与调查。那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日本航空机舱内的视频，就有起火，同时也充满浓烟的这个机舱内，就乘客们还是比较淡定的听从指挥，非常有序的完成了所有的撤离。这个航班是从北海道的一个机场起飞，然后是降落东京的羽田机场，这个机场就是在东京湾这边靠市中心很近的一个机场。目前从视频和初步的报道分析来看，这两个飞机当时应该同时都在跑道上，日本航空的飞机它是降落，而海岸警卫队的飞机它是准备起飞。那机上的乘客感觉到在降落触地的片刻，飞机好像撞下了什么东西哈，然后马上就起了浓烟在机舱里，同时这机舱的一个部分也起火，机组人员马上启动紧急撤离程序，组织大家先是离开起火的那个客舱的部分，之后是打开滑梯哈，像教科书般的一样撤离。这里面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任何人携带自己的行李，所以这就加快了这个撤离的速度；第二，就是没有争抢，也没有拥挤哈，虽然大家也会很紧张，但是会听从指挥；第三呢，就是火势没有在飞机中蔓延开来。A350客机是全球第一批采用复合碳纤维材料所制成的飞机。起火之后呢，它的这个材质决定了燃烧的速度会放慢，同时这个传导性降低，这就给了乘客们安全撤离的时间。所以这是发生在日本的新闻，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见了。之后呢，我们来到以色列哈，在今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部的一个楼房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个贝鲁特南部的这个大楼，它是最后出现爆炸，包括附近的一些车辆也被炸毁。在此躲避也好，或者在此工作生活的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萨尔·阿尔·奥如伊和6名同伴被炸死。那被炸死的这个萨尔，他相当于是哈马斯的2号领导人哈 ，deputy leader。那以色列在事发之后大方的承认，这就是他们组织的袭击哈，你们别猜了，这就是我们铲除哈马斯战役的一部分。因为这个萨尔呢，被以色列判定为是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络人。那同时呢，他是哈马斯的2号人物，也和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非常的亲近。那黎巴嫩政府显然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哈，然后突然自己的首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非常的气愤，而且那个地方实际上那个区域也是人比较多，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繁忙的，很容易就会伤及平民。黎巴嫩的总理就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哈，指责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也拖入到战争哈，就非常的不负责任。那对此以色列表示说啊，这不是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啊，我们打的就是哈马斯。真主党这边他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是以色列简直就是在挑衅哈，不把我们黎巴嫩政府当回事儿啊，简直是侵犯我们的主权。那真主党他也是目前黎巴嫩的联合政府组成的这个政党之一。之前我们讲黎巴嫩的时候也说过哈，这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并存的国家，也就是什么样族裔的人基本上就会选什么样的政党哈。那真主党呢，他们代表的是什叶派的穆斯林的群体，然后不同于其他的政党，他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黎巴嫩内战时候遗留下来的产物。因为当时和平谈判的时候， 这是这个真主党的一个条件哈，就是他需要继续保留他的军队和武器，所以他现在经常还可以对以色列发一些火箭弹啊，而他们有自己的电台、报纸，还有他们的医院、学校以及培训中心，所以有时候黎巴嫩的真主党他和以色列发这种火箭弹的攻势并不代表黎巴嫩政府的一些行为，这大家都很清楚哈。那美国呢一直是希望避免这个出现以色列和真主党直接开始了非常强烈的那种地面战争，或者是这个以色列政府没有耐心可能会直接比如发起对真主党领导层的袭击哈，这都是美国希望避免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袭击产生了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把战事进一步的扩大，而且会波及到原本就很脆弱的黎巴嫩的国内的局势，搞不好又是一场内战哈。同时可能还有更多的外部势力介入，像伊朗等等。那与此同时呢，在以色列国内，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的政府搞了那个比较长比较臭的司法制度改革，想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这个引发了当时以色列国内长达9个月的大型抗议啊！你别忘了各种行业都开始进行罢工，像空军飞行员和外交官都加入到了罢工的行列。那后来的内塔尼亚胡他是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哈，在抗议最高峰的时候，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他就说啊，先搁置吧，等过完一个什么什么节日再说。结果节日之后，他稍微把这个法案削减了一下力度，然后火速通过立法。那之后呢，通过之后就马上又有这种左翼的组织哈，然后起诉，认为这个立法有问题，就认为这个立法的根本就是不合法哈，所以呢这个就打到这个法院上面去诉啊。最后呢，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在昨天做出了一个终极裁决，认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的这个法案是无效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吗，这个很绕哈，也就是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同僚们希望限制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但是呢最高法院现在告诉他们说 sorry 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这个立法是无效的哈，这个矛盾基本上就是这样针锋相对的。那内塔尼亚胡在哈马斯袭击啊和人质危机之后，其实他短暂的让以色列团结在了一起，但是这一道的裁决实际上提醒着内塔尼亚胡以及所有的以色列国民，他们的社会内部充满了怎样的危机和矛盾。其实在这个裁决出来之前哈，也有很多人质疑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对待人质家属很怠慢呐，包括一味的要求报复哈马斯啊，不去救人质啊，还有情报信息的失效，军队内部响应的失灵等等。那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现在咱们先别说这些啊破坏团结的事儿，咱们等战争结束之后啊，你们可以来声讨我啊，声讨军队。但是现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哈，就这样甩出了，提醒了内塔尼亚胡，就你别把战争当借口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战争本身更重要，或者对抗哈马斯本身更加重要。这个裁决关系到了保护司法体制啊，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身份以及它的前途，甚至很多司法界的人士都把这个裁决称为以色列最高法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次裁决。那以色列的执政党这边，也就是右翼和那些极右翼哈，他们是认为以色列应该是犹太人的以色列。那如果没有最高法院未来进行制衡的话，谁为那18%的阿拉伯人口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去维持权利？那再比如说哈，以色列政府他们现在在军事上是强力的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会在替巴勒斯坦政府直接收税。有很多国际组织包括美国政府就跟这个以色列说，你必须要把属于巴勒斯坦的税收还给他们，但是以色列的财政部就拒绝执行哈，然后也完全不理睬。这个未来实际上就是可以由以色列最高法院去裁决和制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内塔尼亚胡他实际上是不满最高法院的权力的，因为这个司法系统里面长期是偏左翼的，因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更倾向于各民族、宗教、性别、 LGBT 的平等。那好，现在这道裁决出来了，球又被踢回到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那些同僚的半场哈，那要看看他和他的这个联合执政党们到底要怎样的去应对。这也关系到以色列国内的形势以及他们那场没有完结的危机。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 copyright 版权，就没有人比迪士尼公司更重视自己的版权了，不只是他们那些动画片电影的版权，还有这个动画片电影里面的这些动画人物的版权。他们曾经以版权为由哈，就要求佛罗里达街头已经画好了的一个墙画，就说这里面不能有米老鼠，你们没有这个版权，或者你们给我们公司付钱。更过分的是一个孩子哈，他就是年纪很小，但是不幸去世了，他很喜欢维尼熊这个形象哈，所以他家里人就在他的石碑上给他刻画了一个维尼熊，然后迪士尼也是不允许的哈，说这个没有给你授权，你没有这个版权。那后来呢还有包括什么哪个学区啊，然后他们在募集资金的时候可能在请柬上印了迪士尼的米老鼠的这种形象，后来也被迪士尼发现，然后给他们送信说你这侵权了，请支付版权费用哈，虽然钱不多但是你必须得支付，就是只有200多块钱。那现在呢迪士尼家族里面最早的一批哈，这个动画人物还可能会陆续到期，其中有一个已经到期了，那就是1928年的一个黑白动画片叫 Steamboat Willie， 这个讲米老鼠的一个黑白动画片在船上的事儿，然后这个它是到期了，因为美国的版权法是规定有效期保护期是95年，所以在2024年1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从前两天开始，这个黑白米老鼠的形象就不再受保护。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版权到期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这个短片可以免费的观看啊，随便的播放，甚至呢你可以随便剪辑用作任何用途，而且这个黑白米老鼠的形象它也可以被任意的 repurpose， 就你可以用它干所有的事都无所谓了。然后马上就有公司推出了恐怖喜剧电影，主人公就是一个穿着黑白米老鼠面具的人哈，然后就他是个连环杀手，故意要搞笑或者是想恶心迪士尼。那其实呢最初美国的这个 copyright版权保护的年限并不是95年这么长，那后来你想想迪士尼还有其他那些制片公司，他们就不断的强力去游说哈，就是说你我们花这么多钱去创作哈，你只有加强这个保护版权，然后才能够啊让我们这个好莱坞啊，让我们这个影视行业更加强大。美国国会最后呢是立法哈，决定延长保护期，就加20年。虽然是加20年好像对美国挺好，但是法律界马上就有人提出挑战哈，开始打官司。那最终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最高法院最后是7-2裁决支持哈，把这个版权保护延长20年，但是在最后的那个 majority 那个意见中呢，这个路斯金斯伯格他是写到说哈，代表着大家这个七的那方写到说，我们无权对国会的决定和这个立法进行事后的猜测，不论它是多么有争议或者多么不明智。所以虽然是支持了这个迪士尼这一方，但实际上你从这个话里话外能看到一个信号哈，就是如果你们再敢去游说，比如再延长多少年，那恐怕是不合适的。所以自那之后，迪士尼和其他的娱乐公司也没有再去哈延长这个版权的保护。不过95年已经真的很长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其实我在假期里面还看了不少有意思的就是书啊或者是杂志啊，纽约客里面我看了好多个讲跟动物有关的，还有一些讲老鼠的，有讲这个 sperm whale 这种就是抹香鲸，还有讲那种 giant squid 啊超级大的鱿鱼的，我找机会哈本周给大家讲讲。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三了。